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解以西结书，我们要进入到以西结书第十二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一章。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在上一回第十章，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荣耀渐渐地离开了耶路撒冷。到第十一章这里呢，以西结有两个信息是神要他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与耶路撒冷的居民有关，第二个信息是与那些与他一同在被掳之地被掳的人有关。在十一章第一节说，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领袖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这领袖是做什么的呢？第二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人子，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设什么恶谋呢？这些领袖设什么恶谋呢？第三节说，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第三节是什么意思？第三节的这句话所表达的是，这群领袖在传递好听的信息。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意思是盖房屋的时间快要到了，房屋快要被建造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城就好像锅一样在保护我们嘛。身为锅中的肉的我们是很安全的，我们可以放心来修造自己的房屋，而我们房屋盖好的时间已经快要来临了。这些只会说好听话的领袖，神说这些人是图谋罪孽的人。因此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身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是否在取巧的在说好听的信息呢？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说，神所要我们营造的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说，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当我们信主之后不会有苦难，我们一切会平步青云，顺顺利利的，神会带给我们喜乐平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我们尽说一些世人喜欢听的话，而面对罪我们没有指责。在第十一章里面有三个名字都很好听，亚撒尼亚、比拿雅、皮拉提。亚撒尼亚就是耶和华听见的意思，比拿雅就是耶和华建造，皮拉提就是耶和华拯救。这三个名字好像与他们所提倡的那些好听的话、好听的信息相互呼应。很讽刺，好听的信息的表面上好像听起来耶和华听见、耶和华建造、耶和华拯救，听起来好像很激励人，也很能够带给人盼望。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使得在最终的百姓不去面对他们自己的罪，而这也是问题所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是图谋罪孽的人，他们不面对罪。而这个问题 也很像是我们今日教会的问题。很多基督徒，我们只愿意听好听的、有盼望的信息，却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罪。而上帝却会回答说，你们以为你们说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但第十一节神却说，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也不做其中的肉。弟兄姐妹，我们只是想听好听的信息吗？我们对于一些真实的责备的话语，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或说，我们身为神的传声筒，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我们是否不敢得罪弟兄姐妹？我们不敢指责出其中的错误？基督复活的大能没有在教会当中出现，教会软趴趴的，面对罪没有人敢指责，面对罪我们只敢漠视，不要以为粉饰太平罪就没有了。我们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一切图谋罪孽的、不对付罪的都会被揭露出来。西元1887年，在一间蔬菜店里，有一位很体面的、一表人才的一位绅士来买菜。他买菜的时候呢，付钱给店员一张20块钱的美金的钞票，在当时算大钞了。店员接过钞票准备找零钱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手上沾了一些水滴，还有一些墨水的痕迹。店员迟疑了一下，可是心里面想，哎，他穿得这么体面，又是一位绅士，应该不可能拿假钞才对。店员就立刻止住了他心中的怀疑，把零钱找给了那位体面的绅士，名叫尼哥。当尼哥离开蔬菜店，店员又把钞票拿起来看，看不出真假。其中有位警员刚好经过那家蔬菜店，他对于店员手上的那个墨水感到怀疑，于是就跟着尼哥到他的住处，果然发现了一台印制20块美钞的一个机器，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20块的钞票。尼哥是当时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他不止外表体面，是一名绅士。他以为他所犯的罪粉饰太平，天衣无缝，但没有的，罪总会被揭露出来。在西元1887年，这是轰动当时的一个案件。因为尼哥被捕之后呢，才发现他很会画画，他画一幅画的拍卖所得可以达到16000美元，可是呢，他却不去画画，他把画画相同的时间拿来画这个20块的美金。其实他后来印了这么多20块美金，他可以用相同的时间去赚一样的钱，但尼哥却把他的时间、生命、精力投注在一件法理难容的罪行上面。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是另一种形态的尼哥呢？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讲好听的信息，但却不愿意花相同的时间去传讲神的道，拨乱释反之政。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知道加拉太的弟兄姐妹的问题，在加拉太书1章6节，保罗就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造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10节下半段，保罗也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姐妹，你我需要来思想，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 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所提到那25个人，有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官方的组织，他们有固定的人数。当然其中有2个人的名字被记载出来，就是亚撒尼亚还有皮拉提。有学者说，在第三节这群人主张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也暗指着那些被掳到城外的那些被掳的人，他们不是肉，而是肉血残渣。在第5节开始，从5到12节，神借着以西结来反驳这种观点。反驳什么呢？第5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第6节，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也就是说，神借着以西结在反驳他们自以为义，他们认为自己是锅中的肉，而被掳到外邦的是肉血残渣。可是神却借着以西结说， No, no, no， 你们在城里面以为你们是肉吗？你看看城内，城内杀人增多，被杀的人充满街道。神重新定义了这锅中的肉。第7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以为你们还活着的人是肉吗？其实不是的，你们所残害的是肉，而肉已经没有了，你们就是那肉血残渣。因此第2点我要分享的是，留下来的都是烂的。有时我们以为反正我们有耶路撒冷城嘛，我们没有被掳走，我们还被神留下来，我们常觉得会自以为意。在基督徒里面，我们最要小心的就是我们是否被自以为意所炫惑了。我们以为在教会里面那些遭到难处遇到苦难的人，他们应该是不属灵，而我们如此的幸福，如此的平顺，应该是我们比较属灵，所以神祝福我们。就好像是第15节那一群住在以色列城里面的居民，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这群住在城里面的人，他们只知道怪罪对方，却不知道反省自己。他们认为自己还在耶路撒冷城，所以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我们领受神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们很棒，我们很好，我们很属灵，而那群被掳的人是远离耶和华的。但很讽刺的是，第11章，神的圣所却是在被掳之地。经文第16节说，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弟兄姐妹，圣所在哪里？圣所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一群人所以为的，反正圣殿在耶路撒冷城内嘛，所以神与我们同在。不是的，神的圣所原来在外邦，在当时不在耶路撒冷城。神所想的和人所想的 different， 不一样。如果你以为你凡事顺利，所以你很属灵，这种逻辑在圣经里是说不通的。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11章第8节，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 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视为列国的恶规。换句话说，这群人以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城，但是呢，神却说你们需要去反观诸己，你们需要去看看自己的生命，你们是随波逐流，你们不是力争上游的，你们随从着视为列国的恶规。弟兄姐妹，不要以环境的现况来决定你属灵的状况，不要以环境的现况来决定你属灵的现况，反的要以你属灵的状况来看待环境的现况。如果我是属灵的，环境的现况不管如何，是顺境也好，是逆境也罢，我不受影响。每当我看到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3节下半段那一整段，我总是有很深的体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3节下半段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在想，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去宣教，他钱包掉了，他被打了，坐火车火车出轨，坐汽车汽车爆胎，坐飞机飞机掉下来，也许你就会指责他说，弟兄啊，你还要去宣教吗？你可能有罪啊，你必须要认罪，你看你诸事不顺呢。谁说诸事不顺的环境现况决定他的属灵状况呢？不是的，只要我们面对自我的生命，我们向神赤露敞开，我们是认罪悔改，我们是立定心志，向着标杆直跑，往着成圣之路直奔，我们属灵的状况就不受环境的现况所影响。但是相反的，如果你以为你诸事都顺利，你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里面有圣殿与我同在，而我不去 care 我这身子的殿是否有顺从神的典章，是否有遵行神的律例，是否随从了四维列国的恶规，那么现在的诸事顺利也没有用，因为现在的诸事顺利也不是将来救恩福乐的保证。13节，神的管教马上出现，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于是我伏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啊，主耶和华啊，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我再一次看到以西结他那牧者的心肠。皮拉提死了，你有什么感觉呢？也许我觉得他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嘛，他死有余辜啊，他罪有应得啊。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在基督徒的脑袋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罪有应得，不要有死有余辜这样的念头和想法。求主保险把这抹去。以西结即便他面对皮拉提这样的人，他都说，主啊主啊主啊，你难道要将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以西结有那颗怜悯的心。有位母亲为了鼓励儿子学钢琴，就带着儿子去欣赏音乐大师伯达华斯的演奏。在演出的晚上呢，他们一到达音乐厅，这小男孩，这母亲的儿子就被台上的大型的演奏钢琴所吸引。 这儿子趁着母亲不注意呢，就悄悄溜到台上去。后来演奏会要开始，所有灯光都暗下，只剩下照明灯直射钢琴。这位母亲傻眼了，她看到自己的儿子居然坐在台上的钢琴的椅子上面，还以那个单音在弹奏着小星星的曲子。他来不及抱下儿子，这时候伯达华斯出场，走到台的中央，看到这眼前的一幕，怎么办呢？他不是开骂，他不是叫警卫把人拖下去，他就走到台的中央，坐在孩子的旁边，轻声地说，别停，继续弹你的小星星。伯达华斯就用他的左手加上低音的和弦，然后右手环抱着小男孩的背膀，再加上伯达华斯他自己高音的和声，这一老一少第一幕的演出博得了满堂的喝彩。我亲爱的朋友，当面对生命很多的，你说石头也好，或是像以西结面对皮拉提，他不是幸灾乐祸，他不是生气的指责，他也不是说他们罪有应得，他也不是说他们死有余辜，他也不是请警卫把他拖出去，而是有那颗怜悯的心肠。求神把以西结的怜悯心赏赐给我们。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神要在那群被掳的人当中占作他们的圣所。我们看到那群人，那群被掳的人，他们被带到远处，他们好像看起来受尽了苦难，但是原来背后却有着恩典的目的。他们虽然四散在列国，但是神那行动的圣所却表明了神仍旧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当你我看起来好像属灵的景况是在被掳的情境，我们面对到生命很多的难处、挫折、难过，但神依旧与他的百姓同在。只要你我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也诚实地面对上帝，神的同在就在那里。神要做他们的圣所，做他们的神。谁说圣所只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没有，在外邦有圣所。这样的信息对于被掳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第十七节，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十八节，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只要人愿意自洁。那被掳的经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神恩惠的赏赐，神应许的实践终会来到。我们所需要把握的是，我们是否除掉了，我们是否除掉了我们里面、我们其中一切可憎可厌的物。从第十九节开始，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的心是实心还是肉心。在第十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灵是圣灵的灵，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这个实心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就是一个冷硬的心。这个肉心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就是一个热情的心。在我们侍奉里面，我们的心是冷硬的心还是热情的心呢？当然，十九节以西结书第十九节已经终极的应验到了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 神的灵浇灌一切凡有血气的。而从下文第二十节也告诉了我们，当我们心是肉心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个热情的心，那个热情是根植在哪里呢？二十节，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换句话说，肉心也是一个顺服的心，实心是一个刚硬的心。有一个农场主人，他的手表掉了，找不到，掉在农场的谷仓里，谷仓好大，他就叫孩子们来帮他找，谁能够找到有重赏。结果孩子们十多个孩子去找，找了半天，太阳已经西下了，找不到。主人很难过，这时候有个孩子说，主人，可否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再进去找一次。这孩子进去找，他没有找，他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静静的聆听。在静悄悄里面，他听见了钟表的滴答声，循着滴答声，他找到了手表，也赢得了农场主人所应许的奖赏。有时候我们真要像那孩子一样，有一颗顺服的心，在那个地方静悄悄地聆听那滴答的声音，聆听那神的话语的声音，顺着神的话语的声音去找着生命人生正确的方向。是肉心，不是实心，是顺服的心，不是刚硬的心。这颗顺服的心呢，二十节经文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神的子民的特质就是肉心，就是有一颗顺服的心。二十一节，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再说，不管环境的现况如何，都不能决定我们属灵的状况。不管你是在耶路撒冷城或是被掳之地，只要你我愿意来对付我们生命一切可憎可厌之物，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将之从其中除掉，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应许与祝福。二十二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二十四节，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上帝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二十五节，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西结的入室，神又将以西结从神的异象当中带回到现实的里面，让他在自己的房屋那里去面对那些被掳的人，讲说神所要指示他们的话。有时我们可以跟神有美好的团契，我们有很多神秘亲密的与神关系的经历，但总要回到现实里面，回到世界，不是出世，而是入世。期盼今天借由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向你我生命说话。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